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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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我非常的高兴能够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和您准时的在空中，一个星期有五天的时间，有五次的机会可以见面。今天呢是星期一，我们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，每星期二三四是为神建立家室，大多数就是按章按节的为各位查考经文。星期五的节目称为生活百花园，但愿听众朋友都能够锁定我们的时间，准时的和我一个星期有五天在空中，我们可以一起借着圣经来认识我们的神，认识爱我们的基督，认识我们自己在神前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。圣经实在很伟大，它像一面镜子，圣经也很伟大，它像一个 X 光一样的照在我们的心灵里，照在我们生命的深处，它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实际的光景。当我们看见自己那副德性的时候，我们的神并没有嫌弃我们。当我们真的认识自己，有的时候我们会不喜欢自己，可是我们的神说，你不可以不喜欢你自己，因为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我要拯救你。主借着圣经多次地告诉我们，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，神遮掩我们的罪，神赦免我们的罪，不是单单的简简单单的赦免遮掩而已，他要引领我们，就是引导我们来认罪。当我们看见自己，看见自己的真实的光景，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很勇敢，就像彼得，他好像很勇敢啊，每一次都是领头说话，领头发问，常常啊是因为没有经过思考就说话了，因而受到主的责备。可是我们的主好像很爱他啊，我们的主对他有特别的待遇，上到变化山上就带着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却没有带他的兄弟安德烈。安德烈也不生气，他对彼得他的兄弟是没有妒忌，没有羡慕，他只是非常愉快的，非常安静的活在耶稣基督的面前。他是十二个使徒之一，虽然神并没有使用安德烈好像使用他的兄弟彼得那么的明显，但是安德烈他依然是守住了自己的地位，守住了自己的职分，忠心的为主而活。我相信到了天上，他的奖赏不会比他的兄弟彼得来的少，彼得是殉道了，安德烈也殉道了。所以在爱中就能够彼此真诚的相爱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，我要和您一起借着新约的约翰福音十八章的十五节到十八节，还有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，来认识看一看这安德烈的兄弟彼得，他在害怕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事。每一个人都会害怕，你我都有恐惧的时候。当彼得他看见主耶稣，他所爱的主被捉拿了，他就鼓起勇气跟着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，但是接着呢他就开始害怕，于是他就撒谎要隐藏自己的身份。我们的主事先已经告诉他了，说在鸡叫以先呢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为什么主要先告诉他呢？就是说你会失败，我早就知道了，所以你不要过分的自责，以至于呢因为怪自己怪到一个地步沉沦了，那就糟糕了。所以彼得虽然否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，但是主耶稣却是仍然深爱着彼得，最后他用尽方法还把他挽回过来。到了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来到了提比利亚的海边，问他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他说，主啊你知道。我们的主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所以使徒彼得是在主的爱中被带领，在主的爱中被喂养长大的。 可以说他所吃的那个奶，那个灵粮里面的那个灵奶里面满了主的爱，我们的主也用这样的同样的灵粮来喂养我们。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爱来回应耶稣的爱吗？最要紧的是我们要在爱中爱神，还要爱人呢。爱在人的人际关系当中十分的重要，并且也鼓励我们要切实的彼此相爱，因为真是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。有时候我们缺乏安全感，主是我们的安全感，接受了主的安慰和医治，我们就要大胆的走出去，将主的大爱传出去，让那些胆怯的、没有安全感的，或者是需要爱的遮掩的人，让他们看见、知道、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大爱的奇妙。他最大的奇妙，除了救赎我们之外，他也成为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最大的安全感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就打开圣经啊，主爱的奇妙如何的借着彼得让我们得以知道。好，约翰福音18章15节到18节25到27节，请您打开来和我一起攻读，攻读完了以后我们就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。
情感交流站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约翰福音18章的15到18节25到27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爱的锚毯。圣经说，西门彼得跟着耶稣，还有一个门徒跟着，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，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，彼得却站在门外。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，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，就领彼得进去。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，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？他说，我不是。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，就生了炭火，站在那里烤火，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。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，有人对他说，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？彼得不承认，说，我不是。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，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，说，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？彼得又不承认，立时鸡就叫了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上帝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倚靠的。
在约翰福音18章记载了我们的主耶稣和门徒吃完了最后的晚餐，他们就一起过了吉伦西，就要进入克西马尼园。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主和他的门徒们常常去那儿聚集的地方。当然呢，卖主的犹大他也很清楚这个地方。我们的主是羔羊，他站在羔羊的地位进入到克西马尼园，是按着神的旨意。我们的主也知道犹大要出卖他，犹大会带着人来捉拿他。犹大带领了一队兵，还有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差役，他们拿着灯笼、火把、兵器来到园里。我们先来认识捉拿耶稣的这一队成员，首先就是犹大。犹大是出卖主的人。我们从教会历史里都看到，每一次大逼迫临到教会的时候，在教会里面都难免会有像犹大这样的人 出卖弟兄，出卖教会。接着是兵丁啊，这些兵丁是属于罗马的军人，他们是罗马军队。其实从这个时候起，罗马帝国有十个君王将要开始百年大逼迫，逼迫的就是信耶稣的人，逼迫基督徒，逼迫教会，他们是逼迫教会的主要力量。接着就是祭司长，他们代表的当然是犹太教。等主复活以后，在主的吩咐之下，所有的使徒就将福音传遍了天下。至于仇敌所用敌对我们信仰的力量，不外乎就是罗马帝国的力量，还有希腊的文化思想，再加上犹太教那个捆绑的力量。虽然这个名字会随着时间而改变，但是这种逼迫的原则永远不会变，就是政权的力量、哲学的思想、宗教的对抗，一直到今天为止依然是这样。这是仇敌所耍的花样，这是一个灵界的征战啊，属灵的征战。我们来看，在科西玛尼园里，当主耶稣看到这一大队人，他知道这一切将要临到他的事，就站出来问他们说，你们找谁？他们说，找拿撒勒人耶稣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。当主说我就是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些人都退后倒在地上。为什么一句我就是这么厉害呢？因为这是我们的主当初告诉摩西的名字，我是，我就是， I am who I am。 现在这位我就是的道成肉身将要走完最后的一段路程，我们看见荣耀出来了，仅仅是我就是，所有的人都要扑倒在地。这不过是稍微显一下主的荣耀罢了，但是他们的心被仇敌控制着。所以我们看，无论是犹大还是这一队人呢，依然是按着他们的计划来捆绑耶稣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个使徒彼得啊，他就拿着一把刀啊，就砍了那个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耳朵，圣经说削掉了他的右耳。主耶稣就对彼得说，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？这个印象给彼得的一定很深刻，相信他每一次回想起这件事，他都能从中学到很多属灵的宝贵的功课。譬如说，良善的目的必须要用良善的手段去做，如果是用错误的手段要去做一个最好的目的，我们的神也不允许的。在科西玛尼园，不是我们的主不能救他自己，而是他不肯违背神的旨意。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事、所说的话，都是以遵行神的旨意为准则。重要的是，我们的主耶稣认识那个杯，知道那个杯是天父量给他的一份，主就坦然地接受，勇敢地顺服地接受。这就叫彼得不会忘记，我们只要知道是主让我们做的，我们就不会怨天尤人，而是乐意地接受。接着我们看，这队人就把我们的主耶稣就接到了亚拿那里。圣经说，因为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。为什么要先接到亚拿那里呢？因为亚拿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大祭司，后来他被罗马的巡抚给革职了，但是在犹太人的心中仍然认为他是合法的大祭司。所以在犹太人的中间，若是有什么事情要做决定，这个亚拿依然是在幕后继续的行使他大祭司的职权。他的官瘾很大，上去了就下不来。至于他的女婿该亚法呢，是罗马政府所公认的大祭司。不过这个该亚法他说呢，一个人祭替百姓死是有益的，这不是善意啊，这是恶意啊。约翰在这边记载这件事情，可能是暗示像这样的一个人曾经说过，把耶稣处死是应当的，那我们的主还能得到什么公平的审讯吗？这个时候西门彼得就跟着主，另外还有一个门徒跟着，那个门徒呢是大祭司所认识的，那这个门徒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。那么这个门徒是谁呢？很多人猜想说，这就是使徒约翰。圣经在这里说，这个门徒是 大祭司所认识的，那就是表示他们的家庭和大祭司家并非是泛泛之交，所以他能够有资格进到大祭司的屋子。然后他就跟看门的使女说一声啊，就把站在这个门外的彼得呢给带进去。怎么知道这个看门的使女一看见彼得就说，你不也是这个人的门徒吗？彼得立刻回答说，我不是。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知道，主耶稣已经事先提醒彼得说，今夜在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。这一段在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都记载了。在马可福音14章30节还特别记了主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当然这句话不是我们的神允许他可以三次不认主，主乃是提醒他说，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坚强的，你不要以为自己是站立得稳的，你要谨慎免得跌倒，因为鸡叫两遍以先你会三次不认我。在约翰福音18章18节告诉我们，这仆人和差役啊，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，站在那里烤火。那么彼得当然也会冷了，就跟他们一块站在那儿烤火。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夜晚，如果彼得不靠近火堆的话，那别人很快就会觉得他很奇怪，就会注意到他，所以他就跟大伙儿站在一起烤火。就在这样的夜晚，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到处传福音，在犹太境内，在加利利的海边，主在讲道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牵扯到罗马，再加上耶稣说他自己是弥赛亚，是君王，而且有许多人称颂我们的主耶稣是主，是主所预备的弥赛亚。犹太人的理解是，这一位弥赛亚来就是要复兴以色列国，所以当时代的官府听到这些流言，当然心里就很不放心呢。他们就将主耶稣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人物，为的是要推翻罗马政府，自立为王。接着我们的主就回答这一位大祭司啊，主说，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，我常在会堂和殿里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，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。主的意思是说，他从来没有说过煽动人们为非作歹的事。这个时候站在大祭司旁边的一个差役就用手掌打我们的主说，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？根据那个时代的律法来说，差役根本无权过问法庭审案件的事，他又出手打主耶稣，这又是一件不合法的事。再加上那个亚拿，他根本不是一个合法的大祭司，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就对那个打他的差役说，我若说的不是，你可以指证那不是，我若说的是，你为什么打我呢？主的抗辩不是为着人家打他，乃是为着真理而申诉。后来他们就把主耶稣解到另外一个大祭司，就是亚拿的女婿该亚法那里。这个时候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，有人就对他说，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？彼得不承认，他说，我不是。这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，正是彼得削掉人家耳朵的那个人的亲属，他说，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？彼得又否认呢。彼得在科西玛尼园，他乘着一时的血气之勇，拔刀削掉了马勒古的耳朵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这种血气之勇在属灵的征战上是一点用都没有。这是第三次了，那只听话的公鸡就立刻的又在叫了，这是第二次。所以当彼得一听到鸡叫，他好像就清醒了，他就想到了我们的主耶稣曾经说，在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他一想起来，彼得整个的天然生命倒下来了。我们看爱我们的主借着鸡叫提醒彼得对主的亏欠，我们也要求主给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呢，有一个警醒的灵， 当主借着环境还有四周围的人事物向我们说话，提醒我们对他的亏欠和不忠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像彼得一样的就立刻清醒了，而且十分的内疚惭愧，跑到外面去哭了？弟兄姐妹，神安排我们的环境，他让我们一再的受到试验，而且这个试验是越过越厉害，一直到我们完全的认识自己的软弱而不再信靠自己为止。后来等到我们的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主耶稣总是提到彼得，对门徒说，去告诉彼得，去告诉彼得。后来主耶稣又来到提比利亚的海边，呼召彼得出来侍奉神，喂养他的羊。当主呼召他的时候，只问一句话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主要彼得再一次的思考，有什么能够比主更重要？他愿意选择主而放下这一切吗？彼得三次回答主说，是的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于是主就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羊，这些羊里有大羊，有小羊，还有生病的羊。牧养羊群是最不容易的侍奉，也是一个更深入的属灵的生命。最后主耶稣告诉他，他会为主殉道的。说完这些话之后，主就对彼得说，你跟从我吧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最神圣最伟大最不容易的牧者职分的呼召。主竟然曾经三次否认他的门徒，这是我们的救主，何等的救主啊！彼得所领受的是这一份切实的爱，遮掩许多罪的爱，所以他在彼得前书四章的第八节说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他经历过这种切实的爱，遮掩了许多罪的爱。
借着祷告祈求，带着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心怀意念，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借着祷告祈求，带着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心怀意念，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。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，
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林明华姐妹所演唱的，曲名叫做《告诉主》。是的，凡事就是告诉主就对了。
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六节，犹太人就说：“你看，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。”
在古代波斯国，一位阴谋叛变的侍卫，正企图由王座后方暗杀大流士国王。国王浑然不知，当刀子即将刺下时，站在国王面前那一位从小就哑口的小王子突然间大叫起来：“
你好大胆子，竟敢刺杀我爸爸！”
这个孩子因为深爱自己的父亲，舌头居然可以说出话来，也及时救了国王一命。
当我们愿意回应他的爱时，我们的舌头也会恳切地为他说话了，我们自然也会热切地呼唤罪人和他和好。面对周遭失丧的灵魂，我们不会再闭口不言了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信主多年的基督徒，如果没有持续跟随上帝更新生命，容易变得不冷不热，将每周到教堂参加崇拜视为一种形式和习惯，以为只要坐在教堂里就能蒙上帝祝福，实际上却是有口无心，利用上帝来满足自己的私欲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灵搅动那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，催逼他们再次将生命献给你，火热地跟随信靠你。愿这些老基督徒蒙你的怜悯和拯救，属灵生命得以更新，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，为你活出得胜的生命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做完了祷告，我相信听众朋友都已经知道，我们的神要求我们的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。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，愿神赐福于您，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。
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。
三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